在这一次训练末了一篇信息，我们首先要来看属灵征战的需要，然后我们会释放好几个负担，特别是连于第二部分，神的子民编组成军，预备好征战。民数记结束于一般子民不是将要编组成军，或者预备好要编组成军，乃是已经编组成军，受了装备，受了训练，经过管教，预备好征战。所以第一大点，我们需要认识属灵征战的需要。在民数记的上下文里面，征战有一个专特的对象，就是对付那些篡夺了迦南地的仇敌，使神的百姓有可能领受他们的基业，并且开始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这个征战特别是为着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有好些诗歌说到这一方面，说到这位基督是我们包罗万有的美地，这是喜乐的诗歌，但是我们还没有在实际里真正有那么多的经历。李弟兄写诗歌的时候，神圣丰富，荣耀丰富，那个诗歌他写的时候是传递着一些的丰富，403首。这个征战事实上主已经得胜了，而征战的目的乃是要开出道路来，让所有寻求的圣徒能够进入对包罗万有基督的经历和享受。一终点，属灵征战的源头在于撒旦的意志与神的意志之间的冲突，这乃是撒旦的国与神的国之间的征战。这里没有中立，所以我们的意志需要被主得着，是刚强又有弹性的，能够与他站在一起来抵挡仇敌，不管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要求。二终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在战场上，不是将要，而是现在就在战场上。我们若要具有基督这美地，以成就神的定旨，就必须征战抵挡并击败撒旦的权势。在第三终点，我们看见这两个王和他们小小的国度，乃是守门者，守着迦南地的入口。所以这个征战的第一阶段是要除去这些守门者，让神的军队能够往前去。第三重点，神的军队战胜亚拉德王、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山王二。亚拉德王、亚摩利人的王和巴山王是约旦河东的守门者，为撒旦 护卫着迦南地，就是黑暗的国。A， 被神的军队击败的诸王，表征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着黑暗世界的，我们必须与他们争斗。这个争斗是很接近的，至少有一节圣经说到那是一种的摔跤，所以这是相当激烈的、直接的接触。我回想1997年年初的几个月，我们好几个人知道了李弟兄的状况，他请几位弟兄们每天每一周的某几个早上能够和他一同的祷告，弟兄们要放下所有其他的，在李弟兄有需要的时候和他一同祷告。我们也不知道李弟兄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特别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说我整夜与仇敌征战，是鼻对鼻的征战，你们弟兄们也要受训练从事这样的征战。所以我们是士兵，要受训练，李弟兄给我们相当的功课来这样的对付仇敌，他是教练带着我们祷告，非常接近的在对抗仇敌。我们一旦合格，有份于军队，我们就需要受训练如何征战，在不同的状况、不同的情形里面如何征战。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约书亚和加勒会训练我们。我相信你们也许觉得这是夸大，当我们这个训练各个阶段完成之后，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这个比这个军队的征战，这个三军的这个征战还更剧烈。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也不是只是自愿参军，我们必须学习，我们也会学习，然后一同往前，因为在主的恢复里，这个军队正在形成，主就能够不受拦阻，前所未有的那样往前宣扬国度的福音，带进世代的终结，达到那个最高点。第二小点B 小点，以色列人要进入美地，必须通过这三个王所管制的境界，与他们征战，毁灭他们，并占领他们的境界，要毁灭他们。仇敌不仅要被击败，更要被消灭，要被消减为无有。我们不仅是拘禁他们，更是要毁灭他们。二小点，我们要得着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就必须击败亚勒的德王、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山王二所表征的属灵仇敌，并占领他们的境界。我们必须将他们全部毁坏，将他们全部消灭。第四终点，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为要具有并享受美地，描绘在地上那看得见的景象背后，那看不见的属灵征战。 这预表教会的属灵征战，抵挡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保罗在以弗所六章强调这一点，我们不是与血肉征战，不是与任何的人征战，甚至那些人只不过是管道，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乃是从事属灵的征战，是与那看不见的邪恶势力征战，所以我们需要受训练，使我们的中心点集中于我们的仇敌，并且知道如何对付这仇敌。第一小点，按旧约预表，迦南有两方面。 A， 在积极一面，迦南是丰富之地，是丰富之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同他追测不尽的丰富。在预表上还有消极的一面，为什么迦南有这些巨人，这些邪恶的人到处都是呢？这给我们看见在预表上还有另外一面的意义。迦南表征撒旦黑暗国度在空中天上的部分，所以当这军队进入美地对付在那地上的各族，这是一幅图画，说出我们在对付那看不见的仇敌。括弧一，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有他的权势和他的使者，这些使者是他的从属，就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因此撒旦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现在我们要来到一个经历的点，我读过之后读过括弧二之后就要来看这经历的点。迦南人预表跟随撒旦的堕落天使，背叛的天使，他们成了撒旦国里执政的、掌权的和有权势的。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在这里。这里关于迦南人有三方面，一个是出埃及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民数记十四章四十五节，还有民数记二十一章一节。在这三处经节，每一处都有一个注解，出自李弟兄的执事，给我们看见迦南的这些族预表的意义。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的注解，李弟兄强调一个点，到了民数记的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他是强调另外一个点，到二十一章一节那里，他强调迦南人预表背叛的天使。但是为着我们实际的征战，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三层的预表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首先，迦南地的各族预表 我们天然生命的各方面。在出埃及23章，主说，这些族是要一点一点的被除去，否免得这个地变成空的，就有更糟的情形。在应用上，主要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是逐渐的对付，所以天然的生命以及感觉经历，还有那些的过犯，还有我们所经历的受伤，这个是一种的意义。在注解里，民数记14章45节的注解，那里告诉我们，迦南人表征这个堕落的人与邪灵连接的人类，现在又进一步了，不只是天然的生命，乃是这些的人连同天然的生命连于邪灵，使这些执政的掌权的能够在他们身上借着他们来运行。这些纲要里面说到这些迦南人就是预表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本身。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我特别要建议你读我等一下讲出来的执事信息，天然的生命及其感觉，仇敌是相当狡猾的，他很有技巧的在操弄运用我们的利用我们的天然生命。就着我们属人的生活，甚至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会被冒犯，我们会受伤，我们有这些伤痕，你在这里几十年不可能没有这些经历。有时候一个人的脊跟另外一个脊触碰的时候，两个都受伤，仇敌也知道，仇敌会利用那些人，那些被得罪而不愿意赦免的人，那些受伤的人，他们没有在生命里的医治，仇敌就用他们做管道来做他想要做的。所以有人若是他愿意让他里面堆积起这些消极的经历，这些被冒犯的经历，受伤的事情，到了一个地步，仇敌自己就打发他的使者去到这个人，要利用这个人有火箭射向那些的伤处，他就满了感觉，满了怒气，大大的发怒。这个时候，这个人所可能做的可能都是没有限度的，他可以上网去把这些事向全地宣告。几乎所有的例子都是这样，你不知道那些消息要发散到哪里。在教师训练的这本书，这些信息是要在暑期真理学校服侍的人，李弟兄对他们交通说了一些话，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他说， 我不是大理石。如果你们有这些经历，我也有，但是我几十年来在我的职事里，在教会生活中蒙保守，乃是因为以弗所六章十七节取用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在这本书英文版二十到二十四页，李弟兄陈明我们如何来经历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所以这里有话，有那灵，也有剑。这个那灵的剑，这个剑是两刃的，有两面，这个是我们进攻的武器，来对付仇敌。但是我们若试着直接用这武器来对付仇敌，我们可能会被他伤害。你要知道你是会受伤的。他要用鬼来攻击你，在你情感的这个部分你就变成完全无用了。保罗在以弗所四章的话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你有可能生气却不犯罪，但是如果你有怒气，保罗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在日落之前就要清理好，否则你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李弟兄这样指出，我从经历里也能够见证，这的确是有效的。我们需要来到话这里，就是圣经写出来的话这里，我们不需要找特别的一节，我们只要用这个话祷告，让这个话对我们成为那灵，成为灵和生命。当话成为灵和生命，立刻就成为剑，而这一把剑首先是要刺透我们，刺入到我们的怒气、我们的自怜、我们的被冒犯等等，借此就除去了那个机会，让邪灵没有地步可以攻击，然后就间接的用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就能够积极的将仇敌击杀，成为碎片。我想过我自己的经历的确是这样。为什么我的感觉是那样激烈，是超过平常人该有的？主就给我看见，你里面有这些没有对付的感觉，火箭就射到这些感觉上，把这个感觉加强了。所以我现在能够跟随李弟兄的脚踪，我们不是石头，我们有各种的感觉，我们是有情感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有份于军队，我们必须让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首先刺透我们，使仇敌失去他的立场。因为那些不让这事发生的人，他们乃是连于邪灵。在马太十六章我们就看见这个，彼得思念人的事，不思念神的事，他责劝主， 主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在那里有撒旦。所以我们与迦南地的各族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领悟这些是表征我们天然的生命，特别是消极的情感、怒气等等，我刚才所说的。然后这些仇敌也表征天然生命与执政掌权者的关联。然后第三就是表征这些执政掌权的本身。所以我们要受训练来征战，其中一部分就是要经历以弗所六章十七节，正如教师训练这本书里所美妙的解开的，我特别建议你们去读这本书，要带着祷告读那几页，向主敞开，问问主，主啊，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有什么需要清理，使我能够在这军队中做精兵。1988-89年的风波之后，李弟兄指出难处的两个主要原因，就是有野心而不得逞，被得罪而不赦免。所以我花时间来讲这些，否则只是理论，我们不是只是讲一个令人兴奋的故事，我们乃是要受训练来征战，这是训练的一部分。好，继续括弧三，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为要具有并享受美地，这预表召会有份于属灵的征战，抵挡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使圣徒能享受基督做包罗万有的地。二小点，基督是我们的美地，神要我们得着基督，但在我们与美地之间有一层属鬼魔的权势。我们若要具有美地，就必须击败这些撒旦的权势。同工们全时间服侍者，召会中领头的有负担，要使召会中的圣徒真正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但是我们必须为此征战，因为在他们和美帝之间有这么一层，主要训练我们为他们征战，来对付这些守门者，对付仇敌的本身。那些叫年长老练的圣徒要为着年轻的一代征战，至终也是要下一代要起来征战。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领悟，否则我们再过半个世纪只是唱一些美好的诗歌，但是看看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的内容，我们祷告的内容是否真正有美地的丰富呢？没有，还没有，但是我们要为此征战，因为殿的建造以及这城建立成为国度，乃在于对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经历和享受。三小点，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征战，是我们需要参与的，因此召会必须是一个团体的战士。我喜欢这个发表，一个团体的战士，征战好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为着建立并开展神的国，使基督能回来承受这地。 这个渴望在我们里面越过越强。主啊，我们要你回来这地，对付仇敌，除去一切属人的政权，承受这地。主，愿你快来。第五终点，主耶稣已经得胜，召会在地上的工作就是维持基督的得胜。我们的主乃是为着得胜而征战，我们是从得胜来征战。以下这些点向我们启示基督的得胜。第一小点，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消除魔鬼的作为。主，我们祷告，愿你显现出来，消除今日魔鬼的作为。二小点，基督作为人，在旷野的试诱中击败撒旦。三，主耶稣借着死废除了掌死权的魔鬼，废掉撒旦，使他归于无有。这就是我们见证的话，撒旦，你已经被废除，你已经归于无有。我们的主耶稣击败了你，我们现在向你见证，你已经被毁坏，我们正在成为新耶路撒冷，你在火湖里。 Amen。 也许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故事，你们有些人先前也听过。1969年李弟兄四方一篇信息说到成了，那是根据启示录里面所用的过去式，关于新耶路撒冷魔鬼被扔在火湖里，约翰看见了圣城，那是过去式，撒旦被扔在火湖里。有些年轻的弟兄很兴奋，说啊，你有没有看见呢？我知道，我还没有看见，我只是听见。在高速公路到一个我所任教的高中，我求主给我看见。我还没有看见，我求主给我看见魔鬼在火湖里。我上的是这些特殊教育的课，就是一些有学习障碍的、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有一个学生那一天他特别在那里破坏，他坐在教室的后面，我从我的座位到走到他那里，我记得他的名字，永远会记得 Ronald Dean Regosa。 我看着他说，撒旦，你在火湖里。然后有一个声音说，我不是。我说，是的，你是，你在火湖里。那个声音说，谁告诉你？我说，约翰看见你在那里，现在我也看见你在那里。所以现在过了40年，我愿意再宣告，仇敌，你是宇宙中最大的失败者，拿撒勒人耶稣毁坏了你。不久，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赞美主。第四小点，神公开羞辱了邪恶的天使，仗着基督的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马太27:51-52说到基督钉死的功效， 这个地大震动，表征撒旦背叛的根基动摇，磐石也裂开，表征撒旦属地之国的营垒崩溃，坟墓开了，表征死亡和阴间的能力被胜过并征服。这一切都发生在主耶稣受死的时候，地大震动，磐石裂开，磐石崩裂，坟墓也开了，仇敌被击败了。我们要看见这个，外表看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在实际上已经得胜了。我们站立在这得胜中，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要见证，我们要维持这个得胜，直到主回来。第六小点，记住在他神性的灵里，去向无底坑的邪灵宣扬他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七，得胜者就是大能者，领悟属灵的征战是基于基督的得胜。这就是我们喜欢唱赞美赞美，基督得胜，他已经得胜。赞美赞美，我们需要对他的得胜有这样的意象。属灵征战的起点是站在基督的得胜上面，我们需要看见基督已经得胜。八，教会在地上必须继续并显明基督对撒旦的得胜工作。第六重点，我们要从事属灵的征战，就必须认识身体，认识升天，并在生命中作王。好，余下的时间不到40分钟，让我们忘掉仇敌，不要再想他，不要注意他，他已经被击败。现在我们来看，在民数记27章末了，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已经编组成军，预备好征战。我至少有一点的信心，相信现在当主看着我们的时候，他看见了军队编组成军，预备好征战。我们要来看这令人喜乐的一段。一终点，以色列人成为新的百姓，组成新的军队，有了新的神智。一小点，新的百姓重新数点过，经过一切的背叛风波之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数点，在那些为难的日子，任何达到20岁的，这是新的一代被兴起，他们要成为进入迦南的军队。有些较年长的会和他们在一起，约书亚、加勒、你可能35岁，他85岁，只要跟着他身边来征战。我们要看见在这里有一个新的军队组成了，有新的一代兴起来了，这叫我的心觉得很兴奋，看着你们大有盼望，在基督里满可期待。虽然我们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事情，仇敌也做了很多，只不过要伤害他自己，主正在组成新的军队。二小点，约书亚不是单凭自己侍奉，新 的百姓重新数点过，新的军队重新形成并得着加强，新的领导者约书亚被指派侍奉。摩西已经清楚了，他不会进入美地，他会死，因为他的那一次的失败。他知道神拣选约书亚，他从起头就和摩西在一起服侍摩西，摩西按手在他身上，把摩西的尊荣分给他，约书亚就成了领导者。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末了，众百姓都知道这个，他们都在义的里面，他们预备好尊荣约书亚的领导职分。我们是会有一个团体的约书亚，不是单个的约书亚在这里领导。约书亚不是单凭自己侍奉，乃是同着祭司以利亚撒。以利亚撒要借乌灵和土民得着神圣的指示，这就是说百姓中间有了新的神智。所以这里没有民族，我们不会选举长老，不会选举任何人，那个是最大的老底家，百姓的意见。这里是神指派的，是神决定的，是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也需要大祭司，他要借着乌灵和土民求问神，约书亚就要执行祭司所领受的话。二，终点，神的百姓被编组，这里的所有的动词都很重要，被编组、被构成、受管教、受训练，并且合格了，就来到摩押平原，等候着要进入美地，取得这地并具有这地为业。三，终点，以色列人编组成军，为神征战，预表新约的信徒被建造成为基督生祭的身体，要为神并与神一同征战，以完成神的经纶。现在到了第四终点，有一样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并且可以应用于我们当前的情形。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美妙，也是令人喜悦的。我先读过纲要再解释。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那些够资格并特别是那些的探子，他们报了恶信，所以神就决定他们要在旷野漂流，直到他们都过去。所以这个军队是由新的一代所组成的，就是第二代，现在的这一代。但是当我们看小点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们是军队，非常老练的战士会带领他们。加勒与约书亚配搭，这是很美丽的。他不是与约书亚有任何的增进，他知道约书亚是元首。然后加勒就说，好，现在我要得我的那一份。事实乃是现在可以应用，这里是新的一代要成为军队，有一些叫老练的，是主按照他主宰的拣选要保留一段时间的，我想你们也会很高兴他们还在。但是第一代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也不是消极的， 他们把这一切倾倒到第二代年轻的一代身上。我们可以看，你生在旷野，你住在帐篷里，吃过晚餐之后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叫父母讲一些故事，说说在埃及是什么情况，那时灾是怎么样，是怎么样过红海，还有玛拿，我们所听过唯一的食物在旷野的里面，还有裂开磐石所流出的水，告诉我们你们所学的一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身体的原则里分授给下一代，下一代不需要经历这些事，这些功课是在身体里，你会有你自己直接的经历，这就是我们怎样照顾你。你们知道在训练的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我们所学习的一切，我们会告诉你们我们历史的某些方面，我们会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学了什么功课，请不要重复历史，乃要创造历史。现在我们来看小点啊，我先读第四终点，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那些够资格并预备好去具有美地的人都是较年轻的。你想一想，主耶稣当他呼召使徒们的时候，他开始他的执事，他才30岁，这些使徒比他更年轻，然后他钉了十字架，复活升天，在他33岁半的时候，他就把这整个事业交给这些年轻的使徒们。这个就是主的路，他训练了他们，他给他们期末考，他们都不及格，使他们被破碎，不信靠自己，没有野心，也没有增进，乃是可以调在一起。然后他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直到地极。他们同着120个人，主的母亲也在那里，这个就是主的做法。所以我们要承认主有权力兴起军队，在年轻人身上兴起军队。第一小点，第二代不像第一代经历那么多，但他们得着了第一代所经历的益处。你只需要领受，做以上领受，现在你只要领受。二，年长的一代也许把他们所经历、所享受、所遭遇的一切都告诉了年轻的一代，告诉我们当地裂开把那些人吞下去的时候，是啊，这样的事发生了，我们都在那里啊，看着火降下来烧死了250个人，还有看见他们的这个铜像炉的铜用来包的祭坛。我们学了功课，我们知道神有权柄，他对背叛的感觉是什么。第三小点，年长一代所经历的对于建造年轻的一代非常有果效，所以神能从第二代中预备60几万人，这一班人有丰富的承受和刚强的背景，够资格组成军队为神的国征战。他们自己达到够资格的年龄，所以他们有亲身的经历，现在 年长一代所经历的、所学习的，甚至他们的失败，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都传输给年轻的一代，他们接受了，他们尊重这个，这里有一个甜美的和谐，在这两代之间有甜美的和谐。第四小点，今天在主的恢复中原则也是一样，年长一代所经历的传给了年轻的一代，对于建造他们并预备他们与神一同并为着神征战非常有果效。所以我要跟你们分享一点我们一点的历史，我在主面前寻求，我只分享必须分享但是也不过多，但我也要对你们忠信。1976年有一种安排，有很多年轻人搬到南加州，从众教会搬到南加州，他们是20几岁，李弟兄有负担，这些青年人在校园里做军队传福音，设立教会，但是带头背叛的人过了一年，他是相当参与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在国商节的周末，1977年，李弟兄在安纳罕有特会，这些年轻的在伯克莱有特会，再过了一周，李弟兄问我们叫我们所有的人众教会都来在一起，他告诉我们仇敌占据了那个特会，他们一次一次的在那里侮辱这些年长的圣徒，讥诮他们，是团体的这样做，甚至一位弟兄现在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同工，他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他必须悔改，因为他没有尽他的功用来制止这样的事。那个周五晚上，李弟兄告诉我们他的看法，你可以看出他的心里的爱和怜悯，他是愿意赦免他们。很多人轻率的对待这件事，再过一年他们大部分都跟随了他们领头的团体的背叛，而制造了分裂。在同一个周末，李弟兄在安汉有特会，特会的主题是各种年龄者都为主的见证。在这里他释放了他的负担，说到有这样的背景，在年轻人在校园里做军队，他着重的是各种年龄者都有份都需要的。但是这一本书特别给我们看见李弟兄的那个增长和负担，就是对于那些中年的圣徒还有年长的圣徒，特别是这些弟兄姊妹，若是他们放下一切的雄心，不是要什么的职分，单单的来服侍青年人，牧养他们，供应生命给他们，你会维护神的居所。 在其中一堂聚会，他向一些的姊妹们，他们一次一次的聚会，他们是在一个更高的阶层，他们是接近他们的女王，他们的领导者，这个是大大的伤害了安拿罕的教会。李弟兄公开的对付他们，对付那种情形，告诉他们永远不要再这样做。结果呢，就是有一种的领悟，我们需要各种年龄者。那一次风波是跟年龄有关，是反映出美国文化里面的就是说到你年长的时候，你怎么样避免变得衰老没有用。但是他们在那里竟然能够讥诮这些年长的圣徒，这是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这的确发生了，仇敌占据了那个情形，这的确发生了。那些中年的年长的圣徒，我们要宝贝年轻人，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把我们向他们倾倒，供应生命给他们，牧养他们，照顾他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功用，还要训练他们。在青年人的一面，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需要各种年龄者，我们是年轻人、青少年，或者是亲职的，或者是祖父母，我们要尊重每一位。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现象跟年龄有关，这是很不一样的。主遮盖我，也遮盖我们众人，主也改正我，指引我，直接改正我，或者透过任何人来改正我。几年前我们开始非常强调一个年龄层，是的，我们盼望这个年龄层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亲职圣徒能够尽功用。但是我们有些人也觉得很为难，为什么在训练的里面一次一次的训练，你特别花三个半小时在他们的身上。弟兄们，你知道这如何影响了年长的圣徒呢？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用，他们不被重视，这叫他们很容易受仇敌的攻击。我与一位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全时间服侍者，这个国家我相当熟悉，他说我们请所有60岁以上领头的弟兄退休，因为你超过60岁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因为某某弟兄叫我们这样做。结果呢，并不令人喜悦。所以在我心上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尊重各种的年龄。在新约里并没有跟年龄有关的这个从长老职分退休，只说你 达到某个年龄你就要退去，我们没有这样的立场。但是一位长老较为年长的也可以想，只要我的健康许可，我有这样的力量，我最好怎样服侍。我们也是愿意放手，我们有心要成全青年人。我要在积极面说到一个教会，我不是高举这个教会，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心上的话。每逢周末访问波士顿，也许我与领头的弟兄有些交通，在波士顿有一班较年轻的弟兄，也有较年长的弟兄，我是很摸着看见他们中间的和谐。较年长的弟兄完全扶持年轻弟兄们的发展，给他们有空间去学习，而年轻的也尊重年长的。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我们能不能这样往前呢？那些较年长的，你们把一切都倾倒出来，当这个我们的同工们一同当兵的他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何等的伤心。 Howard Higashi, Don Looper, James Barber, Sam, 张以伦弟兄，饶乌好汉的 Francis Paul, 李弟兄李师母，他们完成了他们的赛程。我们何等感谢主，为着那借着他们在我们中间的一生和侍奉所流通到身体里面的。所以弟兄们，不要认为我失败了，我不是长老，所以我失败了，我是第二等的。我也不是长老，我告诉你，我很高兴我不是长老，我只有我的这一份。如果我的儿子被设立做长老，我会尊重这个，我也会服从他们，我也知道他们会尊重我的这一份，这样岂不是很美丽吗？所以众圣徒达到六十岁或者七十几岁的，你们还在这里，你们还在这个聚会中，这是何等的怜悯，主保守了你们。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谁要活着被提，或者谁要作为男孩子被提，我们不知道。但是年长的圣徒们，我们知道你们的那一份对身体是宝贝的，但愿我们都向着年轻的一代涌流出来。我们必须成为那军队来结束这个时代。好，我们来到末了一段，我们的时间是足够的。1977年两本邪恶的书出来毁谤我们，特别是毁谤李弟兄。我不愿意讲书名，因为这会引起你们的好奇心，对你们没有帮助。好奇心对你们是没有帮助的，会引诱你们到死亡里面去。但是我知道了那本书，我分析过，我有真正的引导要写一本小册子来回应。 我里面有这个感觉。当父亲被攻击的时候，儿子必须征战。所以我写了这个册子。有一天我和李弟兄念稿子几个小时之后，我说李弟兄，我写了一点东西回应这一个攻击。这本书的题目是弯曲心思还是更新心思。他叫我念给他听，他说他决定我们出版这本册子。所以作为儿子与他的关系，我需要征战，为真理而战。但是我不愿意脱开他而做任何事，所以我服从他。1988-89年有另外一次风波，在安德汉的那位弟兄在1989年3月在那里向着教会发表了他的辞职。他不止辞职，他列出18-19项攻击李弟兄。那时候我在欧文 Carry Robichaud 弟兄和我有一些交通，有同样的感觉。父亲被攻击，儿子必须起来征战。所以我们写了一本书，彻底的很有力的对付了那些控告。但是我们也没有做决定，我们写了就交给李弟兄念给他听，让李弟兄来做决定。现在父亲这些同工们在攻击之下，一面我们可以见证关于真理，但事实上这里需要由儿子们起来征战。请你们想一想，把这个带到主面前。我说到儿子也包括姊妹们，200个、400个、700位，把他们积极的反应表示出来，我们就要喜乐。这是主的智慧，他让仇敌攻击，但是你现在公开了羞辱仇敌。所以主啊，遮盖我们，不要只想到这个，在跟我跟李弟兄的关系里，他是父亲，我跟他没有特别的关系，我只是许多同工中的一个，但是我不愿意让我属灵的父亲受攻击而默不作声。后来李弟兄的反应就是用生命来供应，他能够对付那个仇敌。但是现在我们在征战，我们在战场上，这不是理论，我们是站在基督的得胜之上。我们在这个人子得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我们来征战，带进国度。现在第五终点，在民数记31章13-54节，我们看见一幅神那已经编组成军预备征战之百姓中间同心合意的美丽图画。这里有一幅美丽的同心合意的图画，每一个人年长的一代，他们没有进入美地，但是他们完全扶持这件事。 我希望我能够早一点出生，我可以参加这个安坦全时间训练。你也不需要懊悔什么，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安排出生。他们，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些90年代出生的这些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一代的青年人，他们是那样自怜自爱的一般。除了这些蒙召被选受训练的，你们是满了盼望，根据基督自己满了盼望。父亲总是愿意把一切倾倒在儿子的里面，看见儿子做得比他更好，这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这里有美丽的同心合意，在第一小点，在各类人中间的整个光景乃是平安喜悦与和谐的，因为他们都同心合意。这就是一个预备好的军队的空气，是平安的喜悦的和谐的。二小点，在教会里真正的同心合一乃是实行基督身体的一，就是那灵的一。我们都有那灵的一在我们的灵里，这一就是那灵自己。当我们让这个一的那灵摸我们魂的各部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存心等等，这样我们就会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感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角度，我们都会说同样的话。主把这120个人带到同心合意的里面，那个就是他行动的根据。 A 小点，同心合意是指在我们内里的琐事里，在我们的心思和意志里的和谐。你去感受一下这样的和谐，在马太18章说到两三个人在义里祷告，那个希腊字是 symphonia， 就是交响乐的意思，他们好像交响乐那样和谐的向着主。比同心合意乃是在我们全人里面是一，结果我们在外面的说话上也是一。所以我们心里是一，因为现在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有一个心一口。耶利米32章39节，我们要同心合意，就需要有同一个心和一条路。这一个心和一条路就是同心合意。第一小点，为着主的行动，众召会需要同心合意。众召会需要同心合意，我们都该说一样的话，吹同样的号，教导相同的事，并且有同样的实行。同心合意不是外在的合化一，化一是强加的，强加于别人的。我们在生命经历不同的阶段，我们在一些外在的事上并不是化一，但我们是和谐的，是同心合意的。李弟兄预备到主那里去，他写了那封信给主的恢复，他在那封公开信里这样说，他说主给我看见 他预备了一班弟兄们，在相调的方式里与我一同服侍，这是主为着将来的道路，这个就是团体的约书亚，会有许许多多的加勒，我们众人乃是在同心合意的里面。好，我们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训练。神的军队预备好去取得美地，在神在他神圣善意里的祝福之下，也在神人摩西的祝福之下，神的军队预备好去取得美地。我们是在神圣善意的祝福之下结束这个训练，赞美主。现在我告诉你们，有12位同工，他们知道是谁要到麦克风这里，请架起麦克风，每一个人分享两分钟，要顺从钢琴的声音，使我们能够和谐一致。然后有人在有一些关于主在这个国家行动的交通。